兴今天能够来这里和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侍奉，
特别高兴今天来到能够同大家一起来敬拜侍奉，
也特别感谢何牧师的邀请，
特别感谢何牧师的邀请。
那么当我们一同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来做个祷告。
在分享上帝话语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召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属你儿女的名分。亲爱的主啊，当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敬拜你，能够侍奉你，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这全然是你的恩典。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愿意恳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的里面得见你的荣光，得听你的声音。亲爱的主，好使我们能够借着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从你得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靠着你自己的恩典来度我们前面的时日。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全然地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做你那无人能做的工作，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今天和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我们是谁。
我今天要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们是哪一个。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是谁或是我们是谁。
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是哪一个或者我们是哪一个。
有一个人曾经说，他说我是谁，这是每一个人一生中不断探索的核心问题。
有一个人曾经讲过，就是说我是谁，这个是每一个人在一生里面不断去探索的核心问题。
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人一个群体寻索自己身份的一个发问。
这个是一个群体去不停去探索自己的身份的一个发问。
那么当我们来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别人来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别人去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做出回答的时候，
当我们去作出回答的时候，
那么我们是基于什么来回答呢？
我们是基于什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呢？
有没有什么一个标准呢？
有没有什么一 个标准呢？
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知道，
我相信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会知道，
在不同的处境之中，
在不同的处境里面，
面对不同的对象，
面对不同的对象，
然后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有所不同，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有所不同。
然而在我们回答的过程之中，
在我们回答的过程里面，
在我们思考的过程中，
在我们思考的过程里面，
甚至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之中，
或者在我们生活的现实的当中，
那么我们又没有在肯定的同时又怀疑呢？
我们有没有肯定的时候，也有些怀疑在里面呢？
我们肯定是基于什么呢？
我们肯定是基于什么？
我们怀疑又是基于什么呢？
我们怀疑是基于什么呢？
那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很多的人对我们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知道很多人对我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作为上帝儿女的基督徒来说，
但对于我们每一个作为上帝儿女的基督徒来说，
别人怎么看我们，
其他人怎么看我们，
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
我们自己怎么看我们自己，
其实并不是最最重要的。
其实并不是最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上帝怎么看我们，
最重要是上帝怎么看我们，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拥有什么样的身份，
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究竟拥有什么的身份。
那在今天我们刚读的这个彼得前书这两节经文之中，
我们刚才所读彼得前书的一两节的经文的当中，
其实神借着使徒彼得非常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我们是谁。
上帝是藉着使徒彼得去告诉我们，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是哪一位。
那么透过尤其在第九节，他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的四种身份，
特别在第九节里面去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的四种的身份。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那么在下面的时间中，我就会就这四方面的身份来和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是谁。
在下面的时间，我就会就这四点 向大家分享我们究竟是哪一位。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
我们先看第一方面。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首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那么我相信弟兄姐妹对拣选不陌生的。
我相信弟兄姐妹对被拣选这个字是不陌生的。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常常的会面对着拣选的问题。
因为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经常都会面对这个拣选的这个问题。
比方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好像说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选什么样的，
我们去买什么样的，
无论是它的样子或是材质，
可能它的外表，可能它的 材料是怎样。
那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也会有选择，
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都会去选择，
我们是步行呢还是坐车呢，
我们是走路啊还是坐车呢。
如果坐车的话，我们是搭港铁呢还是搭巴士呢。
我们如果坐车的话，我们搭地铁啊还是坐巴士呢，
还是坐的士呢，
还是坐的士呢，
都会有所不同，
都会有所不同。
但是在这个拣选的选择的过程之中，
但在这个选择的过程里面，
你选择的物，
你选的东
西，然后你走的路，
你走的路，
然后你所要乘坐的交通工具，
或者是你要乘坐的交通工具，
它都是被动的，
他们都是被动的。
而选择的权利在谁呢？
选择的权利在哪个手上呢？
在我们，
就是在我们的手上。
而且在我们选择的过程之中，我们肯定会选择最适合我们，我们最喜欢的。
在选择的过程里面，我们都一定是选我们最适合我们，或者我们最喜欢的一样。
我们有自己的标准，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标准。
那么当我们在圣经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的时候，
在圣经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的时候，
我们是被谁拣选呢？
我们是被哪个拣选呢？
我们是被哪一个人拣选吗？
我们是被哪一个人去拣选吗？
我们是被哪一个群体拣选吗？
我们是被哪一个群体去拣选呢？
或是我们被哪一个有地位有权势的人拣选吗？
我们是被哪一个有地位有权势的人去拣选呢？
不是，
都不是。
在圣经中非常明确地告诉给我们，我们是被神拣选。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
而且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
是同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
其实不是现在，
而不是现在。
再往前推，我们说也不是在我们出生的时候，
我们往前推也都不是说我们出世的时候，
而是在创立世界以前，
而是就是在创立这个世界之前。
那么神拣选我们，
神拣选我们
是因着什么而拣选呢？
是因什么而拣选？
是在哪个范围里边拣选呢？
是在哪个范围里面拣选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被拣选，
或是说是借着耶稣基督拣选我们，
或者可以是说藉着耶稣基督去拣选了我们。
那么当我们来看这被拣选的这几个方面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个被拣选这几个方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看到说我们被拣选是出于神主动的作为。
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被拣选是这个神主动的作为，
而不是我们主动的作为，
而并不是我们自己主动的。
就像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的，
也好像主耶稣对门徒曾经讲过，
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不是你拣选了我，
而是我拣选了你们，
而是我拣选了你们。
所以在我们被拣选的过程之中，是上帝为主动。
所以在被拣选的过程当中，是以上帝作为主动。
因此在彼得的用语之中，他也用了一个被字。
所以在彼得的用语里面，他用了一个被字，被字。
那么在我们依从我们生活中的经历来看拣选的时候，
在我们生命中的经历，我们去看被拣选这个字的时候，
那前边我曾经提到了说，
我曾经是提过，
我们是有自己的标准，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标准，
我们会选择我们最喜欢的，
我们会选我们最喜欢的，
我们会选择认为对我们最好的，
我们会选个认为对我们最好的，
我们会经过挑选以后，我们会在其中选一个相比较之下最好的。
我们在有得选的情况之下，我们选一个比较是最好的。
那我们被神拣选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我们被神拣选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也有一些长处？
是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长处，
有可夸的地方？
我们有可夸的地方。
我们比其他的人更可爱，
我们比其他人更可爱。
或是我们比其他的人更有表现出价值，
是定是我们比其他人表现出更加多的价值？
或是我们比其他的人拥有的更多，
是定是我们比其他人拥有更加多的？
无论是才能，
无论是才能，
无论是财富，
或者是财富，
或是地位权力，
地位权力。
我想当如果我们要看这些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
其实我们说都不是，
我们都知道都不是。
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因为这些，
上帝拣选我们都不是因为这些东西，
而是因为他无条件的大爱，
就是因为他这个无 条件的大爱，
而且这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
而且是完全出于他的恩典。
那么对于恩典，我想我们也都是非常熟悉，
我相信我们对于恩典也都是非常的熟悉。
恩典是什么呢？
恩典是什么？
是不应该得而得到的，
是应该不应该有而得到的东西。
那么这才是恩典，
这个才是叫恩典。
如果你是应该得而得到的，
如果你认为这个是应该你应该得到而你最后得到，
那这不算恩典，
这个就不算是恩典。
所以保罗曾经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
所以保罗曾经说过，做工的得工价是不算是恩典来的。
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被拣选，我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当我们被成为被拣选的族类，
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大爱，
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大爱。
那我们看第二个方面，
我们看第二方面，
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
我想弟兄姐妹对祭司也不陌生的，
我相信弟兄姐妹对祭司也都不陌生。
那么这是在旧约的圣经之中特别出现的，
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都会出现，
尤其在圣经的前五卷书里面，
特别在圣经的前五卷书里面。
那么当讲到祭司的时候，
当讲到祭司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祭司是以色列人与神之间的中间人，
我们知道祭司是以色列人和人中间的以色列人中间 的一个中间人，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保，
也都我们常我们所说的中保。
因为这些祭司要把以色列人的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来，
祭司要将以色列人的事情是带到去神的面前来。
当然他们作为中间人不像先知，
他当然他们作为一个中间人他不像先知。
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旧约对祭司的记载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对祭司的记载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能够自己取得，
所以我们知道祭司的尊荣是没有人能够自己拿的，
而是被神选召的，
是被神所选召的，
被神所设立的，
是被神所设立的。
而且在旧约中祭司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
而且在这个旧约里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的。
在以色列民之中，
在以色列民的里面，
只有利未支派亚伦家族的男子才可以做祭司。
我们知道只有利未家族是亚伦利未支派亚伦家族下面的男子才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看旧约的这个祭司的状况，
我们所以看这个祭司的状况，
其实我们也知道当神在设立他们的时候，
当神设立他们的时候，
是给予他们特别的责任，
是给一个特别的责任给他们，
就是他们要把以色列人的事情带到神面前，
是要将以色列人的事情是带到神的面前，
他们要为以色列百姓献祭赎罪，
是要为以色列民为以色列百姓去献祭去赎罪，
那么借此来维系以色列人与上帝的关系，
亦藉此是维持以色列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当然神在赋予他们责任的同时，也给予他们特别的尊荣，
所以神给他这个责任的同时，他也都给他特别的尊荣，
当然这也是一项特权，
亦都是一个特权，
就是他们可以进到圣所，
去让他们可以进入这个圣所的里面。
大祭司可以进入到至圣所。
大祭司可以进入去至圣所
的
里面。
进到施恩的宝座前与神面对面。
可以进入这个施恩宝座前与神面对面。
当然他们无论是进到圣所或是至圣所。
无论他们进入圣所或者是至圣所。
都有许多的限制。
都有很多的限制。
而且也是存着恐惧和战惊的心。
也都是存着恐惧和战惊的一个心。
但是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边，
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里面，
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有君尊，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彼得告诉我们，我们都 是有君尊的祭司。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对自己的这个身份的确认？
大兄姊妹，我对这个身份你有一个确认呢？
我是祭司。
我是一个祭司。
我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来。
我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来。
而且当我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
同埋当我到上帝的面前来的时候，
我没有任何的时间的限制。
我并没有任何时间的限制。
没有地点的限制。
并没有地点的限制。
而且我到神面前来的时候，
当我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
我不用恐惧战惊，
亦都唔需要恐惧，唔需要战惊，
而是可以坦然无惧，
而系可以坦然无惧嘅。
有没有感受到这是一份特别的恩典？
有冇觉得呢一个系一个特别嘅恩典啊？
那么我们真的是上帝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祭司的职分。
上帝真系赋予我哋每一个人系一个祭司嘅身份，
而且不仅仅的是祭司，
唔单止系一个祭司。
彼得前边加的那两个字。
彼得在前面加了两个字，
说是君尊，
就是君尊。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
那么君尊可以有两个方面的意思，
君尊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个是君王的尊荣，
一个是君王的尊荣。
那么如此来说，君尊的祭司的时候，
如此来讲的话，君尊的祭司的话，
就是君王的尊荣加上祭司的尊荣，
就是我们一个是君王的尊荣和一个祭司的尊荣，
这是双重的尊荣，
就是一个双重的尊荣，
这是在这个我们有祭司身份的时候所拥有的双重的尊荣，
是我们一个祭司的身份的时候有一个双重的尊荣。
当然这个君尊也有第二个方面的意思，
这个君尊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
也就是君王的，
就是君王的。
那么如此呢，我们是做君尊的祭司，
我们作为一个君尊的祭司，
就是君王的祭司，
就是一个君王的祭司。
当然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个君王不是地上的任何一个君王，
我们当然明白到这个君王并不是地上任何一个君王，
而是万王之王，
而是万王之王，
我们的上帝，
是我们的上帝。
所以我们做万王之王的祭司荣耀不荣耀？
我们如果做万王之王的祭司，我荣耀不荣耀呢？
我们做万王之王的祭司是不是一项特别的身份？
我们是不是做这个万王之王的祭司是一个特别的身份？
是不是一份特别的恩典？
是不是一个特别的恩典呢？
所以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第二方面的身份，
这个就是彼得告诉我们第二方面的身份，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那第三方面呢？
第三方面，
保罗说，彼得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保罗说，彼得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一提到国度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陌生，
可能我听国度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比较陌生，
但是国家我们并不陌生，
但我们讲国家的话，大家就应该比较陌生。
对，这里圣经中讲国度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国家，
其实圣经讲国度的时候就是讲国家。
那么国家一般的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
一般来讲国家是包括三方面的要素，
就是主权，
就是主权，
人民，
人民
和领土，
和领土。
但是在圣经之中来讲国度的时候，
但圣经来讲国度的时候，
它不是在强调这三个方面的不可缺少，
不是，并不是讲这三个方面的不可缺少，
而是特别的强调主权，
特别是讲到是主权。
那么我们知道在福音书中出现国度最多，
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出现国度这个字是出现得最多，
当然前边它会加上一个定词，
当然他会加上一个定词，
那就是神的，
就是神的，
或是天，
或者是天。
那么它都是描述的是上帝的国度，
都是描述上帝的国度。
而既然就是说在圣经之中国度是强调主权，
当然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国度是强调这个主权，
因此神的国就是神作王，神掌权。
所以说神的国就是神作王，神掌权，
神治理，神作主宰，
是神治理，神作主宰。
我想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
我相信在弟兄姐妹当中的心里面，
我们都有一种渴望，
我们都有一种渴望
要进入神的国，
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度。
这是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渴望，
我们这个不单止仅仅是一个的渴望，
而且也是我们的一个盼望，
也都是我们的盼望。
然而彼得在这里所讲的，
彼得在这里所讲的，
跟我们日常的这个渴望和盼望有所不同，
跟我们日常所渴望所盼望的有点不同。
他不是讲我们进神的国，
他不是说我们进神的国，
他也不是说我们要得到神的国，
并不是说我们得到神的国，
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国度，
而说我们是国度，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就本身就是国度，
而说我们这些人本身就是国度。
所以如果我们仅仅的把这个进神的国看为一个盼望的话，
如果我们只是将这个进神的国是看成一个盼望的时候，
其实我们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的层面，
我们就 是忽略了一个很现实的层面，
其实我们现在就在神的国之中，
而我们现实就在神的国的里面，
我们这些人就是国，
我们这些人就是国，
就是神的国的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神的国的一个方面。
那么弟兄姐妹对这一点有没有确认呢？
弟兄姐妹对这一点有没有确认呢？
我就是国度，
我就是国度，
我们就是国度，
我们就是国度。
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说这个国度不是一个世界中的国度，
我们这个国度并不是一个世界中的国度，
而是一个属灵的国度，
而是一个属灵的国度。
那么既然强调国度是主权，
我们强调这个属灵是一个主权，
那么当我们被称为是国度的时候，
我们被称为这个国度的时候，
其实就是强调了神在我们中间执掌王权，
就是代表了神在我们当中是执掌王权，
也就是也代表神在我们的心中要执掌王权，
就代表神在我们心目中要执掌这个王权。
那么如此这个国度在我们中间和我们身上才得以体现，
这个国度在我们身上我们中间才得以体现。
而且彼得还不仅仅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国度，
彼得不单止告诉我们我们是国度，
还告诉我们是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而更加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
我们作为圣洁的国度，这圣洁来自哪里？
我们一个圣洁究竟是在哪里来的呢？
来自于我们自己吗？
是不是我们自己呢？
来自于我们的追求吗？
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追求到？
来自我们自己所做的吗？
是不是我们自己所做的？
不是，
都不是，
是来自耶稣宝血的洁净，
是来自于耶稣宝血的洁净，
同时也是来自于我们被分别出来归给神，
也都是代表了我们被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
那么这也是圣经之中讲到圣洁的时候至少三个方面的意思，
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当他讲圣洁的时候三方面的意思。
那彼得称呼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彼得称呼我们为圣洁的国度，
那可能有弟兄姐妹说我怎么成为了圣洁的国度呢？
弟兄姐妹可能会问怎样我们会成为了这个圣洁的国度呢？
是靠着你所行的吗？
是靠着你所做的事吗？
不是，
都不是的。
如果要是按着约翰所讲的话，
如果按住约翰所讲的说话，
其实我们被称为国度，
我们成为这个国度，
或是说我们进到国度之中成为这国度的一员，
我们或者是说我们进入这个国度里面成为这个国度里面的一员，
是 被生的，
而是被生的，
是借着圣灵的重生，
是藉着圣灵的重生。
所以我们又看到说，当彼得把我们看为是上帝的国度、圣洁的国度的时候，
当彼得看我们是角度是圣洁的角度的时候，
那么他也是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份恩典，
也都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份恩典。
好，我们看第四个方面。
好，我们看第四个方面，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那一提到子民，我们又会自然地想到以色列人。
我们一听到子民，我们又会想起以色列的子民。
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以色列民被称为是神的子民。
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是被称为神的子民。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那么当上帝称呼以色列民为他的子民的时候，
当上帝称呼以色列民为他的子民的时候，
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显明出来，
三个方面的因素显明了出来，
而且这三方面的因素也是基础，
以三方面的因素也是一个基础。
第一，就是他们被称为神的子民，
他们成为神的子民
是基于神的拣选，
第一是基于上帝的拣选，
是基于神的拣选，
是基于神的拣选。
所以我们在第一方面的时候已经提到了，
所以我在第一方面也都有提到。
那么因此以色列民又被称为是神的选民，
所以以色列民也被称为神的选民。
而第二方面的因素，
第二方面的因素，
他们被称为神的子民，
他们被称为神的子民，
是基于神对他们的救赎，
是基于神对他们的救赎。
那么当上帝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拯救出来，
当上帝将以色列民在埃及拯救出来，
在西奈山又与他们立约，
在西奈山同他们合立约，
那么这个立约就成为了他们作为神子民的第三方面的因素。
这个立约就是成为他们成为神子民的第三方面了。
所以在他们被成为立约的子民的时候，
所以他们被称为立约的子民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讲他们是属神的子民，
也都讲他们是属于神的子民。
那回到今天，
我们回到这里今天，
回到现在，
回到这里，
彼得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彼得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可能弟兄姐妹会说，我们没有与上帝有约定。
我们说弟兄姐妹说，我们可能我们跟上帝没有约定哦。
可能对于前边的拣选和救赎我们不会有疑问，
我们可能对前面的拣选或者救赎我们可能没有疑问，
因为在前面我们刚刚的提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因为前面也都刚刚提过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那么救赎我们也熟悉，
救赎我们也都熟悉，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耶稣所拯救的，
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是被耶稣所拯救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约呢？
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约呢？
或者说我们与神之间有立约的关系呢？
我们和神之间是不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呢？
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圣餐的崇拜，
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圣餐的崇拜。
那么圣餐的血是什么呢？
我们圣餐的血是什么呢？
葡萄杯代表的是什么呢？
葡萄杯里面代表的是什么呢？
耶稣立约的血，
这个就是耶稣立约的血。
所以我们是约的子民，
所以我是约的子民。
这个约不是旧约的约，
这个约并不是一个旧约的约，
而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约，
而是神藉着耶稣基督同我们所立的约。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我们得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
所以我们是被称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
而且在第十节的时候，
也都是第十节的里面，
彼得就提到了说，
彼得就提到话，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话你从前不算是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续，
以前未曾都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现在却是蒙了连续。
所以他就把我们的之前和现在的身份的状况做了一个对比，
我就将我们之前和现在的身份状况作了一个对比。
从前我们与上帝的子民无关，
我们上之前我们同上帝的子民这个身份是无关的，
但现在因着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子民，
我们现在因为耶稣和我们的关系作为神，作过了神的子民。
而且彼得在这里还特别的提到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特别在彼得在这里提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拥有绝对的主权。
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拥有一个绝对的主权，
因为我们是他用重价所买来的，
因为他是用重价将我们买回来的。
那么我们用了一点时间来分享了这四个方面的身份，
我用一些时间去分享这四方面的身份。
当我们来看这四方面身份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四方面的身份的时候，
无论是被拣选的族类，
无论是被拣选的族类，
无论是君尊的祭司，
无论是君尊的祭司，
无论是圣洁的国度，
或者是圣洁的国度，
无论是神的子民，
或者是神的子民，
其实哪一项身份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得到的，
无论是四样这个其中任何一个身份都不是我们靠我们能力可以得到，
每一项身份都不是我们借着我们做什么有什么而能够换取的，
这个也都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或者我们有什么可以换取的，
这完全是上帝白白的赐予，
这个是都是上帝白白的赐给我们。
前边我曾经和弟兄姐妹问到，
我曾经同正话问过弟兄姊妹，
当你认定你身份的时候，
当你认定你的身份的时候，
当你怀疑你身份的时候，
当你怀疑你身份的时候，
你有一个标准，
你有一个标准，
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世界的标准，
是世界的标准，
是上帝的标准，
是上帝的标准。
其实在现今的世界之中，
其实在现今的世界里面，
我们知道看一个人，
我们知道看一个人，
我们对一个人的身份的认定，
我们对一个人身份的认定，
往往是基于他的成就，
往往是基于他的成就，
往往是基于他所拥有的权利或是地位，
或者是对于他所拥有的权力或者地位，
也往往是基于一个人做得怎么样，
或者是一个人去做得怎么样，
所以基于这外在的一切，我们来对他做出定位。
所以是基于外在的一切东西去帮他做一个定位。
然而在我们定位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的身份的时候，
但当我们 作为一个上帝子民的时候，在身份的时候，
当我们定位我们在神面前在神眼中的身份的时候，
当我们定位在神面前神眼中的身份的地位，
我们往往也把世界的标准套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经常都将这个世界的标准是套在我们的身上，
因此我们有的时候会怀疑我们的身份，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我们的身份，
比方说我们是不是神所爱的呢？
首先我们是神所爱的呢？
我是不是讨上帝喜悦的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呢？
我是不是能够与上帝有关系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与上帝有关系呢？
我是不是上帝的子民呢？
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子民呢？
往往我们跟我们自己的表现连在一起，
我们往往和我们自己的表现是连在一起，
因此我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身份是会产生这个怀疑，
我们对上帝的爱产生怀疑，
我们对上帝的爱去产生怀疑，
我们对上帝的恩典产生怀疑，
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去产生怀疑。
然而在今天的这经文之中，
但是今天的经文里面，
当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所拥有的身份的时候，
当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身份不是取决于我们的表现，
这个身份并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表现，
不是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
并不是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
而是上帝白白加给我们的，
而是上帝白白的加给我们。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面对上帝所赋予我们的如此的恩典，
上帝所赐给我们赋予给我们的如此的恩典，
我们该做怎样的回应呢？
我们究竟应该做一个怎样的回应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知道，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身份伴随着责任，
身份就会伴随一个责任，
身份和责任是相关联的，
这个身份和一个责任是互相关联，
这个责任并不能够成就一个人的身份，
一个责任并不能够成就一个人的身份，
但是当一个人拥有这样身份的时候必然会表现出来，
但是当有一个人拥有这个身份的时候，他必然是会表现出来。
那么当上帝把这四方面的身份加给我们的时候，
当上帝将这四方面的身份加给我们的时候，
那么我们伴随着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跟着而来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只用一句话，
我只是用一句的说话，
也就是彼得在第九节的后半部分所提到的，
就是彼得在第九节后半部分所讲的一句话。
他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上帝拣选以色列民的时候所赋予他们的责任，
这个就是上帝拣选以色列民的时候所赋予他们的责任，
而且这责任是涵盖在这四个方面的身份之中的，
这个责任都涵盖在这四个的身份的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定，
所以今天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身份的一个认定，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不是基于我们做了什么，
不是基于我们做了什么，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但是当上帝把这样的身份给予白白给予我们的时候，
但当上帝将这个身份白白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要活出伴随着身份而有的生活，
我们都要活出应该有伴随着这个身份应该有的生活，
应该有的一种状况，
也都因为有应有一个状况，
也就是使命，
就是一个使命。
愿神怜悯我们，
愿神去怜悯我们，
也祝福他自己的话，
也都是祝福他自己的说话，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祝福我们每一个的人。
那我想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九节的经文，
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九节的经文，
稍微的做一点点改变，
稍微是作一些的改变，
把其中的你们改为我们，
将其中的你们改做我们，
这是在第一遍的时候，
在读第一次的时候，
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
而是读第二次的时候，
把其中的你们改为我，
而将你其中的你们改做我，
因为这个四方面的身份，
因为这四方面的身份，
既适用于我们这个群体，
既适用于我们这个群体，
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
也都适用于我们每一个。
好，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九节的经文，
你们改我们，
你们改我们。
好，一二，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读第二遍，再稍微的慢一点，
是再慢，稍微慢一点，
唯有我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宣扬那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的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确认我们的身份。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知道这身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够取得的，不是我们因着拥有什么做什么而能够得到的，完全是你白白给予我们的恩典。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要按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被你拣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你的子民。主啊，然而你却怜悯了我们，你却借着耶稣基督亲自的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得以来到你的面前。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确认，让我们确认我们的身份。主，愿你当我们人的言语止息的时候，愿你真理的圣灵继续不断地在我们的心中做你那无人能做的工作。主啊，让我们不因着我们所做的而怀疑你所给予我们的恩典。主啊，仰望你，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主，要恳求你自己的圣灵不断 不断地在我们的里面做你那无人能做的工作。听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